我是 Joyce，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。
分享，让我们彼此之间拉近距离，不论是身心灵成长或是自我疗愈，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。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，一起阅读聆听不同的生命典范吧。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。当我们向外寻求帮助却始终找不到答案时，自然会想要往内去寻找，这就称之为觉醒。你的人生是否曾经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，让你不得不向内寻找呢？因为你在外在的世界已经找不到你的答案了，而你开始询问我是谁，我到底在做什么。今天我就想要和你分享我自己觉醒的过程，以及我在一本书《零觉醒》所提到的宇宙闹钟。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属于自己的宇宙闹钟，只是你的宇宙闹钟响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赶快一起来探索你的内在吧。觉醒其实就是宇宙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打醒你。许多人会误以为觉醒是睡觉醒来就突然觉醒了，然后就可以听到天使的声音，或者是能够很轻松的连接宇宙。但其实觉醒是让你知道你是谁，你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想接收什么样的资讯，判断哪些资讯是你所需要的。也有些人觉醒后会开始对灵性感兴趣，开始看一些身心灵书籍，上一些身心灵课程。不过也并非所有的觉醒一定都和身心灵有关，只是你开始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。在《零觉醒》这本书里面曾经有提到一句话，当你追求灵性的道路，就会开始提出我称之为神圣问题的那些大灾问。也就是说，你关注的焦点将从外在世界转移到自己的内在殿堂。当我们觉醒的念头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个人内在的觉醒就已经自动发生了。这是一个发生在内在深处的宇宙事件，是一个让你转而朝向开悟，朝向智慧，朝向自由去发展的觉醒过程。我还记得我自己觉醒的过程，那要回溯到2019年。当时因为我被指派到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岗位，我怎么向上司反应，或像是一个任性发脾气的小孩，都无法得到回应。我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牢笼里面的狮子，怎么嘶吼都无法得到自由。情绪无法发泄的情况下，我意识到自己，我只剩下了抱怨、愤怒、讥讽等等的负面情绪。而当时我看了蔡康永的《为你自己活一次》，还有《情绪寄生》这两本书，从中我发现了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，就是不断与自己抬杠。书里蔡康永提到，我希望你常常跟自己抬杠，常常跟世界抬杠，死命抬杠之后的明白才是真正的明白。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，只是有的人做得到，有的人没做到而已。而抬杠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一直反问自己就好了。当时我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不快乐呢？接着我真正的内心想法回答，因为我讨厌在厨房工作。另外一个声音问我，为什么你讨厌在厨房工作呢？因为这里很忙、很累、很臭，是我不想做的工作，我是被逼的。以此类推，最终你会挖到最核心的问题。我就是借此找到离职的这个选项。 唯有离开这个会让我不高兴的环境，才能拯救我自己。但是离开这个正职工作之后，那些余毒还是留在我的体内。与此同时，我接触到了冥想。初期我不知道到底要坐在那边干什么，或者是要想什么，也不知道冥想可以怎么帮助我，但我还是尝试了几次。之后我发现冥想可以让我这个过热的头脑冷静下来，让我的情绪得以平静。可是呢，在《情绪寄生》这本书里面有提到，如果你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安放，它会到未来找你。所以即使冥想让我可以短暂的平静，却像是 OK 绷一样，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我还是需要去解决这个情绪原因的背后根本。于是呢，我开始透过情绪挖掘出更多内在的问题，像是我内在小孩的伤痛、金钱议题，还有我始终不自信的原因等等。我开始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，所以我去算了占星、人类图、催眠疗愈、紫微斗数，我想认识我自己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一种活到了25岁，却明明好像认识自己，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感觉。如果你对我那些催眠、占星、人类图的经验故事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到109集收听，我会把这一集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地方。那如果说你对于催眠疗愈有兴趣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排队预约 Jazz 的催眠疗愈了，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预约的报名连结。你也想建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吗？光是取名、设计封面就想破头了吗？或是打开剪辑软体一头雾水，不知该从何下手？没错，2022年 Podcast 学院开始招生啦！这次 Joyce 将浓缩 Podcast 养成班的课程内容，将在3天里协助你建立 Podcast 节目。第一天，我将会带你找到节目主题与取名技巧，也会手把手带领你设计节目封面。第二天，我会教你2种剪辑软体的录制与剪辑技巧。到了第三天，我会带你上架自己的节目，并传授 Podcast 经营技法。这套原价1980的课程，现在只要购买2盒一则茶室茶叶组就可以免费获得。也就是说，你买茶叶，我送课程。购买套组后，课程会于6月1号准时开课，你将享有永久的观看使用权，可重复回放、重复观看。而这个优惠只到5月31号截止，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点击连结查看更多详细内容哦，或是也可以直接到一则茶室的官方 IG joycehsh.co。询问更多详细内容哦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宇宙闹钟，那是你的灵魂为自己设定好的宇宙闹钟，以确保你能及时醒来，加入这个星球即将发生的巨大转变。其实呢，你早在灵魂投身到地球前，约定了现在就要在这个时刻起来。在许多人也同样经历觉醒的这个时刻，在还有许多人需要被叫醒的这个时刻醒来。当你的宇宙闹钟响起时，你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以前都在沉睡，现在终于开始活了的感觉。你会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不曾思考的议题，寻找一些以前不感兴趣的事物。像是在我的宇宙闹钟响起前，我是非常不喜欢大自然的，因为我很害怕昆虫，只要是会飞的、会爬的我都害怕。我觉得大自然会有一堆的昆虫朝我飞来，光是这样想我就很害怕到不敢去大自然了，连像是躺在公园的草地上我也不敢。当我的宇宙闹钟响起之后，我一天到晚从桃园骑机车到阳明山，就连下雨我也还是冒雨前去。 挂号，好啦，是我男朋友骑的。但是呢，我内心就是有一种今天好想去阳明山哦的强烈想法。去那里我也没有去爬山，我只是静静的待在那里听一些虫鸣鸟叫声。我也开始对自己的情绪反应很强烈，认识了许多自己情绪的反应还有名词，像是焦虑啊、不安、紧张、平静、舒适、愉悦等等。我更加的了解自己有这些情绪背后的原因，并且我会开始去寻找这些情绪的源头。我也有找到这些源头并且疗愈他们，才能够真正的得以痊愈。而在《灵觉醒》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我很喜欢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称之为宇宙包裹的货物来到地球，可能是智慧包裹、服务包裹、奉献包裹，或者是爱包裹。我们答应了要用此生把这些包裹派送出去，但是途中我们可能把地图搞丢了，或者是累了倦了想要睡个午觉。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宇宙的日子也进入的尾声，有天突然发现自己还有许多包裹没有送出去，而这些包裹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沉重，让人有种负担的感觉，而我们的内心的挫折感也越演越烈。我们知道自己的进度落后了，同时又害怕无法在期限内能够完成任务，于是我们就出现了所谓的神性不适感。而神性不适感呢，就像是举个例子来说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忧郁过，但是最近我似乎没办法摆脱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内在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或者是我有个老婆，还有优秀的孩子，我有稳定的工作，还有收入也不错，但是为什么我就是不快乐？像是这些外在生活有问题，但是你却找不到原因，这时如果你向内寻找，就是觉醒。但是如果你放任这个问题，直到你临终，当你的灵魂脱离肉身的时候，你才会想起这辈子来到地球的任务，届时你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只能再带着这些包裹继续到下一世去完成你的任务，再轮回一次。所以呢，你的宇宙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我选择臣服自己的生命，让它引领我往他想带我去的那个地方。你可以试着静下来，问问你的内在智慧，或者是问问你自己，你这辈子来到地球是为了做什么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我好像大概从国小的时候我就不断问自己吧，因为当时的我蛮挫折的，不论是在成绩或者是在自信方面，我总觉得我好像不如别人，我总是好像没有办法赶上别人，或者是我的成绩一直都是掉车尾的。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，我到底被生下来要干嘛？我到底来到这个地球要干嘛？我能够为地球做些什么呢？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呢？小时候我没有一个答案，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长大，直到我觉醒的那一天。虽然刚刚说我现在已经觉醒了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的宇宙任务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可以回答一个不算是我的回答的回答。我记得前阵子的有一天，我连接了我自己的指导灵，而且那一天来的指导灵是阿努比斯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的阿努比斯是鸟的那个形态，但是前来的那个是有点像是狗或者是狼的那个样子，然后他跟我说他是阿努比斯，我有点不相信。结果我第一次连结，然后回到现实的时候，就马上查阿努比斯，结果跟我画面中 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后来呢，我在第二次再次的连接我的阿努比斯指导灵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现在出现在我面前，你会替我的灵性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，或是要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吗？结果不问倒还好，一问就觉得 Oh my god， 他说他是带给我困难的。因为呢，这些困难才可以让我突破，突破之后可以加速我的灵性成长。然后我就说困难，他说没错，因为我这一生要来帮助许多人，所以他要带给我困难，借此我需要突破这些困难才可以快速的成长，而最快这个困难六月就会抵达了。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然后呢，我就说 OK， 好，那你还可以再跟我多说一点，就是更多的资讯吗？结果呢，阿努比斯就说，我只能说这么多了，我该走了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我超傻眼的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反正他的讯息已经带到了。所以回扣到我这一生来到地球要做什么，可能就是阿努比斯所说的，我这一生要来帮助许多人吧。而在《灵觉醒》这本书里面，他曾经有提到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的灵魂需要经过转化，而我们会从追求转变为看见。以前呢，我是非常追求物质生活的，要穿好的衣服，买好的保养品。而当我觉醒之后呢，再加上我认识到了极简之后，我发现以前我自己是盲目的购物，我是因为想要而非需要。而当我觉醒之后，我看见了正在盲目购物的自己，并且我带着这些中立的想法去修改这个坏习惯。而所谓的看见，就是你用敞开的心态去看，中立、客观并且公正，拥抱各种价值观，只是静静的看着他们。光是意识到你有这些想法的存在，就是一种灵在，就是一种觉醒。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，今天假设我在排队上公车，突然有个阿公插队，以前的我可能会咒骂，干插什么队，不会好好排队哦，没有看到其他人都乖乖排队吗？内心的这些咒骂会无限延伸，直到他自动停止为止。但是觉醒后的我是，干插什么队啊，不会好好排队哦，啊等等，我发现我自己在咒骂了， OK 停在这。你有发现这两句话的差别吗？除了我都骂了脏话这件事。我们有意识的觉知了自己的所有想法情绪，这就是一种看见。当看见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情绪之后，我们自然而然也就会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了。而当你发现自己有某种感受想被注意到的时候，请拥抱自己的所有感受，允许这些感觉在你身上移动或移出，邀请你的感受展现在你的面前，让他们帮助你看见更多，了解更多。并且请记得，唯有去感受这些感觉，你才能够获得疗愈，使伤痛蜕变成爱还有智慧。以前当我有情绪出现的时候，我会选择压抑或者是无视，觉得一下就过了。这个反应呢，是因为从小我只要遇到痛苦的事情，我都这么催眠自己，一下就过了，再忍一下就过了。虽然这样的方式保护了当时受伤的我，同时也让我养成了压抑的性格。现在呢，我正在学着和情绪共处。今天我感到无力，我就尽情的无力，耍废。今天我感觉闷闷的，我就让自己安静的不说话，拥抱这些情绪在我体内散发出来， 因为我知道这些情绪释放完之后，我会回到平静的自己。当你不再花这么多时间去压抑、控制、批判、隐藏、掩盖，你就能够更自由地带着意识处在当下。而有些人可能会迫切地渴望自己能够觉醒，或者是也希望身体上面有什么特殊的变化，像是可以看到什么画面呢，听到造物主啊，或者是宇宙啊、天使的讯息等等的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，或许现在的你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。我会建议你顺流自己的生命，留意各种宇宙给你的各种讯息，说不定他早就给你讯息了，只是你还没有察觉到而已。不过呢，你可以听到这边，我觉得你就是对这类的讯息感兴趣，我想你的宇宙闹钟应该已经响起了吧。最后再送上一句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句话，不顺遂的时候依然心怀感激，你可以承认这些不适、不快乐，也允许这些意识去留意并感谢那些好事，包括你正在学习的人生课题，一直支持你的朋友，以及随着困顿和难题而来的祝福。祝福你踏上了这条灵性的道路，并且好好的享受观察自己的生活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，或者是各种想要我再分享的内容，都欢迎你可以私讯到我的 IG 账号，我的 IG 是 joycehsh.co。 那么就下次的空中再见咯，拜拜。